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19:23，经文说道：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恒久知足，不遭祸患。当我们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时时与主交谈，全无阻隔，神就保守我们一无所缺。愿神每天用他的训言引导我们，带我们到他的圣山，到他的居所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住的祷告。我们思想不住的祷告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8:1-8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。
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，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主说，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五节，经文说道：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她伸冤吧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她伸冤吧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应当小心的向神求，但是如果我们向他开了口，除非得到所求的，或是神已经具体的指示这不是他的旨意，我们就不应当停止我们的祈求。据说是六世纪英国改教家约翰布雷德福有一个特别祷告的方法。别人问他这方法是什么，他说，当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我总是专注在那个祷告上，直到我感觉到我已经为这事向神祈求了，感觉到神和我已在这世上互相打过交道为止。除非我对第一件事的祷告完毕，祷告清楚了，我绝不做另外一个恳求。关于这一点，司布真也说，不要把两支箭同时搭在弦上，那样两支箭都不会射中。一枪想射两发子弹必定不会成功，先向神求一件事，得了应允再求第二件。不要满足于只是把祷告的颜色快快涂一遍，直到看不见画面，结果只是一堆颜色在那里。要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有了明确的目标，加上热切的心愿，蒙神垂听的希望就会来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不住的祷告这个题目。 我们一天当中所做最大的事就是祷告。祷告是与神亲密对话，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他必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赐力量给我们。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这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因为知道我们需要借助他的恩典。列王记上3:5经文记载，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雅各书4:2，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要依靠神的慈爱和怜悯，因为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只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，如同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不可自夸，在神眼中凡张狂自夸的都是恶的。主要我们与他联合，要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，坚持的祷告，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最好的祷告是一个人用最真诚的声音说出他想说的话，从心灵发出来简单又自然的言语。克里威廉说，暗中诚恳信靠的祷告是一切敬虔的根源。神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一祷告他马上就答应，求什么立刻就给，就照我们所求的成就。我们往往把神限制在自己的期待中，以为必定是这样，照着我的时间，照着我的方式成就。但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万事都能做。箴言13:12提到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神知道所盼望的一直迟迟不能得到，会让我们的心都要生病了，苦得不得了。但沮丧从来不是他的旨意，神要我们因信享受生命的喜乐、平安和满足。祷告是持续倚靠神的行动。斯布珍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你有心祷告，神就有耳朵听你的祷告。我们跟神之间只有祷告的距离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们祷告都可以达到主那里。祷告是赶走忧郁的捷径。神在圣经里很多地方指示我们，他是听祷告的神，比如耶利米书29:12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诗篇116:1-2，诗人说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路加福音1:13，经文记载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诗篇4:3，大卫说，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诗篇3:4，大卫又说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们容易因为祷告未能立即蒙应允而灰心懈怠，甚至心里起疑惑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:1-8的比喻里边提到，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这个官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是高高在上，不近人情，不大愿意协助寡妇伸冤的不义的官，却因为寡妇不断的请求，最后仍然愿意回应他所求的，给他伸冤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，因为不堪其扰，眼看寡妇就是不死心。这个不义的官大概心想， 啊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算了，还是给他伸冤吧。主说，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这件事上有信德吗？耶稣说的这个比喻，不是要我们以为神的儿女跟父祷告是去缠磨天父，不是的。神从来不是不义的官，他是等着我们亲近他，与他交通的主。魔鬼最喜欢看见我们的心跟神疏远，靠自己的感觉，凭血气行事。斯布珍在祷告的时候曾经这样跟主说，主啊，如果我们一些人开始去怀疑你，我们就要开始怀疑我们的感觉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如此多奇妙的事，你为我们所做的已经超过为多马所做的事情。你的确容许多马把他的手伸进你的伤口，但你经常把你的手插入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。是的，我们为什么不怀疑自己的感觉呢，而去怀疑神呢？祷告的答应经常不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迅速。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带入与他自己更深入的交通里，常在他里面。神已经预备了赏赐，而且感动我们祷告。哈拿为了得孩子祈求直到如今，这是撒母耳记上1:16，哈拿回答祭司以利的时候所说的。撒母耳记上1:17-18记载，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，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虽然祷告一时未蒙应允，可是哈拿并不灰心。神的时间表完美无比，他要我们等一等，是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益处。他要我们等候，必然有他的心意和目的。在耶稣所设的比喻里，连不义的官都抗拒不了寡妇常常来找他，在他看来是烦扰，而去执行他职务上本该做的事。何况神本是听祷告的神，他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，感动我们祷告。我们要做有信德的人，恒切的祷告，并且在此警醒感恩。祷告是在爱中与主相交，我们的心若是别有所爱，就会疏于祷告。主看重我们对他的心，他说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这件事上有信德吗？祷告是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把自己带到新的层面，自己先把心归给主。一个肯不住祷告的人，他晓得向主恳求，主一定愿意垂听。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和把握继续祷告，神就喜悦。约翰达比说，向神祈求不是交通，以神为乐才是交通。神和亚伯拉罕说话亲如朋友，这就是真正的交通。如果把祷告当作例行公事，就会像埃及人的战车车轮脱落，感到沉重难行。啊，我们知道要祷告，也给自己定下祷告时间，当时间到了，良心驱使我们跪下，但我没有感到与神甜美的相交。对此斯布珍说，祷告的灵胜过祷告的习惯，随时多方的祷告胜过特定时间和场合的祷告。在他看来，顺服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开口祷告，认真的祷告，比学习祷告的言语更加重要。祷告是属灵生命的呼吸，不住的祷告是每时每刻我们的心都与主相连。不住的祷告就是那颗朝向神的心持续稳定的跳动。不住的祷告就是不止息地向神表达我们的心意和对他的信赖。你说，我知道要祷告，可是我怕来到神面前会无话可说，不晓得该祷告什么，因此经常一忙就不祷告了。17世纪法国奥秘派神学家芬乃伦，他提醒信徒 要学习手忙心不忙，随时随地回到心里边与主有交通。他说，告诉神你心中所想的一切，就像是对亲近的朋友倾诉心声，倾诉你的快乐和痛苦，告诉神你的困难，让他安慰你，告诉神你的欢乐，让他使你心存感恩，告诉神你的渴望，让他使你动机纯正。他还说，告诉神你遇到的试探，让他保守你，让神看见你心中的伤痛，让他来医治。如果你真的坦诚你所有的软弱，你的需要和困难，你不可能无话可说的。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向天父坦诚说你不想祷告，求天父给你持续祷告的力量。斯布人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，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，借着继续祷告来使祷告继续。当你意识到你的祷告容易灰心，你要为着能够继续不住的祷告，能够不灰心的祷告而向神切切祈求。斯布人说，要安排自己的思想，把祷告当作弓箭一样，才不会无地放矢。他说，就像一位射手把箭搭在弦上，瞄准靶心，然后尽力拉弓，把箭射出去，并抬头注视这箭的前进，因为他希望神会垂听他的祷告。他说，当你祷告时，你应当能够回答你恳求什么，你有什么要求。当神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，你要能够具体说出。他说，你能想象一位弓箭手射箭却不晓得靶在哪里吗？或者一条船展开探索之旅，航行在海上，船长自己根本不晓得他要寻找什么吗？所以你必定要先有个目标，有了目标就不会觉得祷告沉闷。斯布人强调祷告的属灵秩序，重点倒不单单是在于次序的安排。他说，我们更应该感到我们所做的是实在的，我们要像一位看不见但是在跟我们同在的神说话。虽然我们摸不到他，也听不见他在说话，但却是实在的。他说，当我们感到神的同在时，他就会施恩使我们谦卑下来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说，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祷告才是真诚实在的。和要有祷告的目标同等重要的是要有为着达成目标所需的强烈愿望。一位古代神学家说过，冰冷的祷告求的是拒绝。当我们冷冰冰的求告主，我们仿佛就是停住神的手，拦阻他，不让他赐给我们我们要的祝福。祷告漫不经心更是对神的不敬。斯布人说，不要把两支箭同时搭在弦上，那样两支箭都不会射中，一枪想要击发两发子弹必定不会成功。先向神求一件事，得了应允再求第二件。他说，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也是有层次的，不是互相堆撞在一块的，而是有美好的次序，形成一幅壮丽的画面。陶书牧师强调，我们祷告时对神要有属灵的期待，期待看见神的荣耀，期待经历他的大能。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，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要带着信心，带着迫切的渴望，不是一面祷告一面疑惑，或者祷告完了以后就把刚才所祷告的通通忘光了。你要认真。斯布人说，把你神圣的愿望像瞄准的很好的箭一样射向天空。愿我们的祷告每一句话都像射向天上有力的箭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将是你推辞，我今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最喜爱听见的声音就是众圣徒在你面前的祈求，你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你要我们奋力抓住你，如同雅各与你摔跤直到黎明。你说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帮助我们在祷告上用心，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，充满我们的心，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。愿你的灵感动我们，使我们不是有口无心，让祷告流于形式，而是认真地寻求你，常常向你发出有力又有效的祷告，帮助我们跟你的关系一天一天更加深入，在祷告中更多地认识你，经历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76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Thank you.